和将要成为父亲的，还有有父亲心肠之爱的弟兄们，父亲节快乐！我们彼此问候他们一下，好不好？尤其太太问候一下自己丈夫，父亲节快乐。那我们回到现今的时代当中，现今的时代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父亲荒。父亲荒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父亲在家里边是缺席的，没事，我整个调整了我的讲道，谢谢啊，就不用调整。对，那在家里边是缺席的，忙于工作，忙于应酬，忙于处理人际关系，甚至忙于手机，所以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在家里边是一个沉默的、易怒的、冷漠的，只知道把钱给孩子，其他都交给别人去管。尤其是谁让我要孩子的，就是双方的父母，那你们来管吧。所以这是世界上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家庭呢？我们来想一想，我做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们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的呢？会想，我把他带到教会了，所以教会就会管他的信仰状况。然后我把钱带回家了，那太太就要负责教养孩子的责任。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或者说应不应该这样呢？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赐予了第一个父亲亚当，他有自己的呼召，也有自己的委命任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告诉一个父亲应当怎样去做。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家庭的弟兄们、父亲们，我们是不是也会出现父亲荒呢？所以今天在阎浮城讲完道之后，姊妹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弟兄们压力都很大，说父亲节、母亲节有鲜花，父亲节你就带给我们挑战。但是神把这个责任给我们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责任去做，你有义务去承担。既然你是一个父亲，你就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对哪个弟兄提出来批评，或者是对我们作为不合格父亲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个控告，而是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神他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赋予父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当如何去行。假设说我之前没有做到，假设我没有按照圣经来做父亲的话，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一起来明白父亲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一起来恢复神创造我们作为父亲的样式。因为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他随时会帮助我们，随时会更新和改变我们。我们今天主题经文是创世纪十八章的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主借着我们今天信息的查考，把这段经文恭恭敬敬向主你交托和仰望。 求神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创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成为荣耀的父亲，让我们当如何行才能够成为铁血柔情的父亲，成为基督的勇士。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那我们回到起初创世纪神对男人的托付。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段经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大家记住这么一个次序，首先神是赐福，说赐福给他们，在这里边他们也包括姊妹们，所以不单单是弟兄的责任，姊妹们也有责任，所以赐福他们，然后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界，也要管理这一切。所以作为我们父亲这个身份，当你有了一个从上帝领受的属天产业的时候，神的赐福就临到你了，你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你已经成为一个父亲，你已经成为一个父亲。生养众多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果子、滋生繁多和以法莲，都是这个生养众多原文的 pru 是这个词。它常常在圣经中表达是用于生育，葡萄树多结果子，土地多出产，然后使什么东西富有成果，信徒活出丰盛的生命来，所以这是生养众多的意思。那今天生养众多对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他主要包括生儿育女，作为生命的传递者。在这里边，神给父亲最基本的一个尊荣是参与生命的创造。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实践生养，来回想神对亚当说的第一句话，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这不仅仅是生儿育女，它也包含着要传递生命，传承信仰。一个父亲不仅仅是提供 DNA 的人，他也是孩子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所以孩子可以从父亲身上学到什么是勇气，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承诺，什么是担当。如果你这个职分你没有践行出来，孩子看到的男人的形象就会是一个亏损的形象。第二个，属灵的培养。马拉基书说，神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不只是给孩子饭吃的饭票，更是孩子信仰的祭司。那么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父亲，或者是一个真正的一家之主，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申命记六章怎么说？父亲要殷勤教导儿女神的律法，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说。这意味着父亲不是把信仰只甩给母亲，或者甩给教会。在这里边清清楚楚地说，父亲你要殷勤地教导儿女，这是直接给父亲的，没有说给教会的，也没有说给他妈妈的。那么我们查考圣经一定要清楚神给我们的样式是什么。同时当他让父亲殷勤教导儿女律法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属灵榜样。所以父亲的责任不仅仅是把饭端到饭桌上，父亲的责任是传承信仰，把神的道神的义吩咐给女儿和后代。所以父亲是家里的祭司，是带领全家敬拜祷告认识神的人，父亲是家庭的领袖。所以如果你想做头，就要这样去做，他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家庭。还有文化的生养， 神在说，这里说治理这地，管理万物，所以一个父亲在工作上忠心正直卓越也是生养的一种，他能够生养出好的行为、好的见证、好的文化。我们最近一直在查彼得前书，通过查考这个，我们知道彼得一直在跟他们说一件问题、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品行端庄，有好品行。所以我们已经查过了，从家庭到个人，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教会，从教会到社会，都要品行端庄。所以这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庄，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鉴察的日子便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文化的生养，我们一定是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社群当中、社区当中，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当中，要有好的品行、好的见证。还有一个是爱的关系的生养，父亲说一句说，孩子我爱你，在家里边表达对太太的爱的拥抱，父亲在饭桌前感恩的祷告，这些都是在生养一份看不到的宝贵的爱的遗产。曾经有位牧师说过，他们对那些 teenager 或者是上大学的很多的基督徒家的二代的基督徒的孩子做过一个考察，说你认为你小的时候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几乎很少有人说我吃了哪顿大餐，我去哪里边进行了很好的游玩，一大部分集中在说，在我的家庭当中，我们父母是彼此的相爱，在我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和睦相处爱的氛围。所以这是他们在他们一生当中最能够产生、最值得他们感恩和纪念的事情。所以你在家庭当中营造这种爱的气氛，建立这种爱的关系，实际上是给孩子最健康的一个引导，甚至你比给他带到哪里去旅游、上了多少课外班都有用。还有一个就是爱生养众多，第五个就是遵守主道、真理的守护者。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神吩咐亚当说，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果子不可以吃。这是神的话，是命令，是界限，是保护。说一个男人、一个父亲首先要自己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然后带领全家去遵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要求孩子去做到，我想很难很难。所以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给他两个命令性的动词，一个是修理，还有一个是看守。所以修理是耕耘发展，看守是保护和守卫。所以亚当并没有践行好守看守的这个职分，导致蛇对夏娃产生了引诱，那夏娃内心的私欲引诱他就犯了罪，进而又来引诱了亚当。所以神给父亲的一个责任是要工作、要传承、要守护，这是使命。所以一个父亲应当带领家庭来祷告、来读经、来敬拜。有的人说我也不会讲啊，但是以色列所有的人能够做传讲的人很少，但是要求每一个父亲都要把信息带到儿女当中。所以你不一定是会讲到的那个人，但是你可以是那个说，孩子我们来一起祷告的人。所以当孩子遇到问题、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他遇到大儿解决不了难处的时候，你能够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所以作为父亲是不是一个苦差事？好像是啊，但是它是一个荣耀的呼召。神呼召你参与到生命的创造，神呼召你参与到这个 信仰的传承的事工当中，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那我们看看圣经里边的榜样，圣经里的榜样，一个是约伯，约伯记一章五节说，他宴席的日子过后，约伯清早起来，按照儿女的数目来献燔祭。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倒神。这是一个榜样。还记得赵牧师上周讲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吗？记得吗？记得不？以利不好的榜样出现什么问题？约伯是担心儿女们来犯罪，心中弃掉神，也就是说他看神要比他儿女们更重要。以利的毛病在哪儿？神人对以利的审判当时怎么说？你看重你的儿子们过于我，所以他来宣告了他的审判。那牧师也说了，如果在那个时候以利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以利当时怎么说？这是出耶和华，那就由他吧。大家觉得这句话上次牧师讲说是不是感觉好像挺属灵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回转到神的面前，他认罪悔改说他错的时候，我相信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永远大于我们的过犯，神的恩典永远大于我们的过错。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够对他儿子们管教，他不能够对他儿子们管教，所以他才说那就由神吧。他由什么？所以这是不好的一个例子。那好的例子就是约伯他不宠溺孩子，所以他敬畏神。另外一个榜样，亚伯拉罕。那这是我们今天重要查考的这段经文，我把重点的再跟大家说一遍，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是神的应许，和亚伯拉罕做什么没有关系的，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后边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如果亚伯拉罕这样去做了，就会使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一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会想到他是信心之父，会想到他是我们信心的始祖，同时呢他又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很少会想到神让他让万国因他蒙福的时候是有一个条件的，是要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这个我们是忽略掉，常常会忽略掉。那这段经文我们考虑一下，他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一般查考圣经我们一定要先查什么？再查经呢？背景。神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当神以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以撒。这是前面的事情。后边的事情是什么？神说他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中间神选择和亚伯拉罕说话，说什么？说要告诉他们遵守我的道。神的道是什么？赐福，要让他得福。后边审判依然是神的道，神不单单是赐福的神，同时他也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些都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要只考虑蒙福，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神会赐福，但是你的过犯一定是自己来承担。当然我们在十字架面前的终极审判台前，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但是其他的过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耶稣基督台前来交账。所以 才会让亚伯拉罕吩咐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那我眷顾他的意思是什么？眷顾原文这个词啊，词意为我认识。大家还知道圣经当中认识是哪个词吗？或者旧约当中常常会用到它，它是一种亲密的立约的关系性的，就像创世纪当中亚当和夏娃的同房就是这个词。所以可以翻译为我因为我认识他，或者因为我拣选他，英文有两个译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能够传承信仰根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能说，我们有多好的品行，前提是和上帝的关系。当上帝选召了你，当你和上帝是父子之间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承接父亲这个职分，你就能够带领全家传递这个信仰。所以这是我眷顾他，告诉我们父亲传递信仰的根基不是道理，而是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有这样的关系，那有了这样关系，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所以神把教导子孙的责任直接赋予了父亲本人，要让他们遵守神的道。所以如果我们再说孩子已经在主日学呀，孩子从小就在上主日学呀，他信仰怎么会偏呢？错，错，主要责任在父母，主要责任在父母。是就是我们的主日学提供相当的帮助，但是大家可以算算这个时间，每一天在一起的时间。还有遵守我的道，我的道就是神行事的准则。我刚才说了，神赐福应允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万国，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要成为大国，这是他的一个道，神的应许。还有一个，对索多玛俄摩拉审判依然是上帝的道，依然是上帝的道。所以要让他们秉公行义，要让他们秉公行义。亚伯拉罕要用这个活教材教导子孙认识神的公义和怜悯，公义和怜悯。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家族当中，在世代当中，都要活出这个公平正直有爱的生命来。第四点，神说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都成就了。所以这有个逻辑，首先是神先认识了亚伯拉罕，所以他说他眷顾他，比如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所以神先选召了他。然后选召是有目的的，不是单单要他成为大国，不是单单让他成为大富户，不是要单单让万国因他蒙福，还要要他吩咐子孙遵守主的道，以致神应许的话就得以成就。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应许是通过父亲的责任来实现的，这不是靠父亲的完美，而是靠父亲在场教导和传承。父亲尽上自己的本分，神的应许就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弟兄姊妹们，神既然把他的心意愿意告诉亚伯拉罕，今天他也愿意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经文的查考，借着弟兄姊妹的连结，也把这样的心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把我们当朋友，当儿子。所以这样的心意给了我们以后，那我们也知道他给了我们以后，要让我们像亚伯拉罕所做的那样，来吩咐我们的儿女来遵守主道。所以他拣选我们，不是单单让我们这一生我们能够将来有一个免火化免死的一个证，而是让我们来传承这个信仰，这是我们父亲一个荣耀的职分。所以要吩咐我们的儿女来遵行主道，来遵行主道。当然这个吩咐不是强迫性的，而是用我们的生命的言语把神的道来指示给他们。我们每个父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确实包括亚伯拉罕也不完美，他在因为惧怕两次认自己的太太是妹妹， 然后也因为软弱生了和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因着这样的信心就把这样的信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我们可能看到在新约在四大始祖当中，我们比较觉得比较诡诈的人就是雅各，但是雅各为什么那么样的能够蒙神赐福和拣选，是因为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因为他看重神要让他所承担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神在他那样破坏的生命当中，破败的性格当中，神依然来把他扭转过来。有人说他爸传递也不好啊，那大家如果算数好的话，雅各是一个宅男对吧，那他在小的时候他应该和谁在一起？亚伯拉罕。大家算一下，他跟亚伯拉罕有十几年在一起共处的日子，所以他的信仰应该是亚伯拉罕把他传，咱们只是猜测。所以雅各在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在有重大选择的时候，他知道选择上帝所看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父亲一定要看重我们所应当看重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那些从小就带着孩子培养孩子陪伴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的，那我们的很多的父亲都是这样的，确实这样。所以这个的坚持和付出在神那里边是有永恒价值的。那我们刚才已经先讲了这个父亲荒的问题，所以基督徒的父亲刚才我们也说了，他也会有这样的误区。第一，认为我养钱养赚钱养家就够了，还有我信仰是我个人的事儿，和孩子没有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严父就应该不苟言笑，所以我就要有足够的这个威严，足够的架势，是这样。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确实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信仰和孩子是有关的，你的信仰会影响到孩子。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神问你这个问你这个世界最大遗憾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会说我在这世上的位置，我再努力努力就能够更高一点，我再努力努力就会房子更大一点，我再努力努力我就会挣的钱更多一点。大家觉得会是这样吗？如果那一天神问你，我把你的孩子赐给你放到你身边，你现在把他放到哪里了？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亲和母亲最伤心的时候，他会和你永远的隔绝，永远面临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会把他传承给我，传承神放到我们这周边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才能够把这个正确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你每一天都被手机捆锁，你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你的同事、你的游戏、你的这个电视来占领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告诉孩子你要努力去学习远离游戏？你觉得有说服力吗？你觉得有可能吗？很难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记得有一次参加夫妻营，牧师说你真的要把孩子培养成良好的品格的时候，孩子回来的时候你装也要装得认真一点，因为他看到他爸爸在做什么，他一定会效法，他一定会效法。所以当我们父亲或者是当我们母亲遇到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逃避，也不要去躲避，不去承担。所以亚当的失败他被动退缩，所以当神呼召亚当的时候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是怎么做的？隐藏，然后是推诿，然后是逃避，对吧？这个东西和我没有关系，说是你造的女人，她给了我， 所以先推到先藏起来，藏不住了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找责任，不是我自己的责任，都是别人责任。所以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和我们有的时候很像，当家里闹翻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啪门一关，和我没关了，我出去了，我不在场。所以这就是亚当把这样逃避推诿的罪性遗传给了我们。那圣经也对我们这样的人有提醒，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我们不要脾气暴躁，言语伤人，我们要孩子心灵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要孩子受到更大的伤害，同时不要消磨孩子的志气。这是以弗所书所介绍的。然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所传扬的。那么今天我不会更多的扩展讲，如果大家想更多的去了解，参加退休会7月10号到12号的袁小牧师会，因为他家就是建立一个教会，一家四口人全家在教会服侍，所以他们家在那边建立教会。那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的心。在马拉基书4章6节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先，要派以利亚先来，来了以后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神有恩典给父亲存留，给母亲存留，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先，也就是说在审判来临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恩典，给了我们改变的时间，给了我们改变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退缩，所以我们不要被动，我也不要退缩，要接受托付，承担责任，勇敢的来带领家庭有一个敬拜的氛围。然后我们也期待更大的奖赏，寻求上帝来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国度当中期待有更多的属灵的父亲，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家庭当中属灵的祭司。那在蔡培元中国的教育家，他在中国人修养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出来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将来在社会上能表达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要走出废心荒，我们也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样式。刚才说了两个属灵的榜样，还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不退缩。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查马可福音，说耶稣定义走向耶路撒冷，不停的在说他定义要走向耶路撒冷，所以他勇敢的面对这个困难。铁血的意思就是，当他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他绝不退避，他绝不软弱，他也绝不逃避，也绝不推诿。同时耶稣基督他满有温柔怜悯的心，所以他也是柔情的，谦卑的。在那个时候，他会在下边为他定他的人来祷告，让父亲赦免，让父神赦免他们，并且为下边包括他在世的母亲来安排这些事情，而且为那个现场悔改的强盗就说，你今日就和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铁血柔情在耶稣基督面前完美的展现。那石亚红牧师对完美父亲，他有大概有这么几点的说法。第一，他敬畏上帝，接纳自己，尊重别人，这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应该有的样式。以真理之家保护家人，以身作则，言出必行，情绪稳定，忙而不乱，然后坦然认错，勇敢走出失败。我的失败就是不认错，知道错了也不认错。然后杨伯姊妹就说，难道你认个错那么难吗？难，真难。但是我们要面对， 当我们发现有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去解决，而不是逃避。所以这样一个父亲，他并不十全十美，但是他却能及早发现失败，并坦然承认，勇敢走出失败，有效停止失败。这个大家看，和箴言里边所描述的谁很像？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圣经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大家知道，很多人就是不信主的人特别愿意读箴言，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哲理性的东西。但是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他结尾却结尾在一个妇人的这个事例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读到的时候发现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妇人是谁？淫妇，败坏的女人。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要想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容易不容易？圣经说他清早很早就起来，来做任何的东西，为家里人准备各样的食物，准备各样的衣服，然后来安排家里长工所有的事情，很早很早就起来，然后他自己亲身劳力做他手所做的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妇人。而这样的妇人得到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那样的女人得到容易不？就是那个败坏的淫妇。圣经是这样说的，说你来现在就可以跟我享受这个快乐，你不需要任何东西，你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怀抱当中。这就是信仰和现今世代的问题。所罗门要写箴言，要让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世代当中，你是选择那才德的妇人的生命，还是要选择得到社会的满足，得到你现在的满足？其实我们很容易，我们努力努力就可以多挣一些钱，可以换一点大的房子，然后享受这世界的荣华和富贵。但是所罗门说，将来结果就是败坏，而且永远的灭亡。那我们要想得到这样才德的妇人，必须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是付代价的，他不需要我们在基督台前终极审判的时候再付上死的代价。但是如果你真犯了罪，将来在耶稣基督台前样样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承担责任的，一定要承担责任。那基督五是他的实践，所以我们要做守护家庭属灵的防线，守护妻子的尊严和幸福，守护儿女心灵的安全。所以带领家庭来祷告，来读经，守主日，不用太复杂，就从你每一天饭前谢饭开始，饭前的祷告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温柔的父亲，要花时间放下手机，放下你认为对你来说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而要选择神要让你成为父亲要最重要的事情，陪伴孩子，这样爱才会在孩子心中感受得到。同时要表达爱，表达喜悦，表达对孩子的肯定，而不是说孩子很高兴，爸爸我这次考了97分，上次考了80分，你回头说那3分呢？然后孩子啊、哦，我爸爸又没认可我，然后再努力再努力，打了99分来了，说那一分呢？不要做这样的父亲，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思想所捆锁，导致孩子一生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认可，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一生他没有自信，他绝对不会有自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来做守护的勇士，所以我们要做铁血柔情的父亲，做基督的勇士。所以生命优于教导，我们用生命就能够表达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我们的生命比讲100篇大道理都重要。我讲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孩子在回家路上跟爸爸妈妈说，我特别喜欢周日在教会当中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那么的柔和，那么的友善，笑脸就挂在他们脸上， 为什么一进家门我的爸爸妈妈就变了一样？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评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无论祷告也好，无论带领家庭敬拜也好，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这是神的心意，也带着神永恒的应许。在诗篇112篇1-2节说，敬畏耶和华甚至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圣经的应许，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要看重。还记得上周牧师语重心长跟大家说吗？神的话我们要看重，如果我们不看重，可能有一天就像以利一样，可能有一天当索多玛俄摩拉这样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跟神说那不公平。你觉得神会跟你说他做的不公平吗？我们每个人不会相信神做的不公平，但是那个时候的遗憾可能永远会成为我们每一个做父亲母亲心里的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向亚伯拉罕所表达，让我们当成为如什么样的父亲。主带领我们，也赐福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重新来恢复你创造我们的样式。主，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永远不会晚，而不是让我们因着恐惧，因着逃避，因着回避，而缺失了做基督勇士这样的福分，缺失了铁血柔情的父亲这样的职分。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神赐福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样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有儿童的一个小小的节目，弟兄们。